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有一些还不认识我的，我叫 Annie。这是我第一次在主日在讲台上跟大家分享信息。是处女秀。对，那我想如果有一些这个地方不是很合适的，那就请大家多包容，然后在爱里面跟我一起来经历我的第一次在这里。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全心跟随，是来自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节到第六十九节。其实刚刚在敬拜里面，今天那个诗歌的歌词我就有很大的感动，我甚至我觉得可以不用讲到了，直接就呼召来跟大家一起真的是全心跟随。但是我觉得在我想我们先看这个经文好了，对不起，是按这个吗？右边的那个他好像不听我的。 OK， 对不起，往后。 OK， 好，那我们大家一起先来念这个经文好吗？好，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他们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是的，是真实。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心从这个角度去表现他。他跟你说，是我父的恩赐，让人到我这里来。他同行。能知道我们还能归属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我们先来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求你自己的爱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在这里掌权，安静我们的心思意念。主，真的是今天早上是我们要来遇见你的时刻，是要来认识你，认识我们所跟随的那一位。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透过我的口，主，将你自己的信息传达给你所爱的百姓，你所爱的儿女。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好，这段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那这个经文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耶稣刚刚行完了那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喂饱了5000个男丁，如果加上小孩与妇女的话，可能7000-8000人。就隔天这一群人又来到耶稣的面前了，他们又想要再看看耶稣你今天又要行什么样的神迹给我们看。甚至有些人要推耶稣做王，因为觉得哇，在那个时代如果能够吃得饱穿得暖，有这样子 meal ticket 不用去劳动，那这么好，我们大家都要来跟这个老大，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又聚集在耶稣面前，带着很期盼的心。但是没想到今天耶稣却没有要行神迹给他们看，而是开始了做了教导。耶稣开始做了很多的教导，提到说他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的血是可喝的，我的肉是可吃的，而且你们若要与我有份，就要喝我的血，吃我的肉。那在当时的犹太人这群人当中，他们觉得这个血，他们明明说不可以吃血，因为所有的生命是在血，但耶稣讲的这个话跟他们以前所学的完全不一样， It's revolutionary， 是革命性的一些教导，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相信，没有办法理解。所以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个不是只是一个理智上没有办法理解，而是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这样子的教导，跟我以前的经验，跟我以前所学我所知太大的抵触了。那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心里所议论的，所以耶稣问他们说，难道这话叫你们厌弃吗？厌弃另外一个翻译可以说是跌倒，这个话叫你们跌倒吗？ 这个话让你们觉得被冒犯吗？ OK， 然后耶稣 他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然后从此之后呢，在那么多聚集在他面前的那些门徒，很多的一个一个就离开了，不再与耶稣同行。这个时候耶稣转头问他十二个他最亲近的门徒说，难道你们也要去吗？难道你们也要离开我，就像其他那些门徒一样吗？这时候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还归从谁呢？今年二月，当大尔牧师邀请我能够有机会来青年堂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时候，我答应了，然后我就开始在思考，我可以分享些什么，我可以说些什么。以我的年纪来讲，那天我这个陈豪哥的毕业典礼，我遇见了他的爸爸妈妈，我才发现哦，他爸妈好年轻哦，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如果当初我早一点结婚，动作快一点，可能我的孩子也跟在座的有一些弟弟妹妹一样大了。所以当你们有时候称呼我 Annie 姐的时候，称呼 Blanton 哥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的辈分跟年纪可能都可以做你们的叔叔阿姨。但是呢，我就在想说，我今天有什么可以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是真的能够成为在座一些人实际的帮助。那这个时候神的话就进来，给我一个感动说，那就跟他们分享说，如果你可以坐时光机回到20年前或30年前遇见你自己的话，你会告诉你自己什么话？我就在想，我会告诉我自己什么呢？我会告诉我自己，坚定跟随耶稣。西门彼得的话就成为这个经文，就在我的心中响起，就说，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能归从谁呢？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念经济系的。我们念经济系的，就是很喜欢做研究，然后喜欢分析逻辑，然后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去分析，去看不同的机会成本，然后才选择一个是最好的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 的一个选项。所以我就想说，我在跟你们推崇耶稣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同时也来看看 to be fair 公正起见，我们也来看看跟随的对象还有哪些选项是我们可以去参考的。 OK， 也许他们会第一个我们直接想到就是别人期待的眼光或这个 expectation 期待。那我们想说父母亲，我想我们每个人最早接触的老师跟所接触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父母。那父母对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期待，然后对我们有很多的计划，而且我想绝大多数的父母亲其实对我们的心意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爱我们的，都是希望我们的一生是这样子能够很平顺，或者是说能够有好的成就等等。但是父母亲或者是其他在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的好朋友，甚至将来我们的伴侣，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人的限制，有人的情绪，人的脾气，人的软弱。在我接触很多的我的这个认识的人群，这个朋友圈当中呢，我发现很多人都有受过所谓来自原生家庭的伤害。意思就无论是在父母间有意或无意的这个相处之间，很多人曾经从父母那里受过伤，或者是说从自己的朋友中受过伤，从自己的配偶当中受过伤。虽然他们这个伤害不见得是故意加诸在我们身上，但是的确因为我们的罪性，因为我们个人的这些限制而造成许多伤害。那就算我们是在那个万中选一的幸运人来讲好了，我们的父母是这样，或者我们的配偶，我们的朋友是完全的，是这样子从来没有伤害过我们，但是毕竟他们不能够永远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跟父母的之间的角色，从一开始我们是被照顾者，到将来有一天我们是要变为照顾者，所以似乎我们不能够一辈子跟随着这些在我们周遭的人。那我们第二个可能就是说，世界的潮流以及价值观，世界有告诉我们什么是成功的定义，名利、地位、财富， 很多人一生汲汲营营，不断的追求，就是要掌握这一切。然后世界有告诉我们很多的观念，告诉我们要及时行乐，告诉我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告诉我们我们为了要出人头地，必须要用争的，用抢的，要用心计，告诉我们人定胜天，很多的这些社会，这些世界上的观念。但是如果我们转头一想，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是在恶者的掌权，是在魔鬼的掌权。他很多时候我们看似很好的，我们要极力追求的这些东西，其实到后来都变成是奴役我们，驾驭我们的。有多少人为了追求名利地位财富，失去了健康，失去了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到后来家庭的破碎，婚姻的失败，甚至儿女们都离开。有多少人真的是为着及时行乐而完全的就没有办法的去了解什么叫 defer satisfaction， 就是延迟，能够忍耐。有的人为了攻心计，为了争夺，他可以毫无顾忌的去做一些昧着良心的事情。而且在世界的洪流里面，常常我们会觉得自己似乎像是一粒小沙，在这个所有的历史的洪潮里面，在茫茫人海里面， we're irrelevant， 似乎我们没有算什么，我们起不了什么作用，很容易就迷失了，我们没有那个归属感，我们找不到我们在世界里的定位是什么。所以似乎世界也不是一个我们很适合追随的对象。那再来自我了，现在是一个爱的时代。很多在我那个年代呢，曾经有流行过一句话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其实 我自己的孩子现在有的时候也会讲类似的话。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文主义自我实践的推崇到最高点的时候，如果每个人都是自我为中心，每个人都自私自利，我喜欢就好，可以随意的去伤害周遭的人，我们可以想象那个人际关系一定是破碎，而且会带来的是毁灭性的结果。特别是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你真的很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吗？而你想要这个东西是不变的吗？你想想你现在要的跟你三年前五年前要的是不是一样？你的目标是一样的吗？你所喜爱的，就像我的孩子们现在超爱 K-pop， 我在想五年之后他们是不是还会这么喜欢这些音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追求自我的时候，只会落入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些捆绑里面。所以似乎自我也不是那么可靠，而且很多人不断的在做一些认为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之后，所迎来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落，甚至是会觉得我已经达到这样子了，那 what's next， 我接下来是要寻求新的满足，新的刺激。所以让我们看到，那神他是另外一个选项，主耶稣。我们来了解，如果说我们说主是我们值得跟随的对象，是那唯一的对象的话，那我们就要认识神是什么样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是否是真的值得我们所跟随的。 Why God？ 为什么选择神？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他本身就是爱，他对我们就是爱的一个开始，他所有的计划、救赎，他的一切是起于他对我们的爱。而在诗篇里面他说，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神在神里面他毫无谎言，他必不背弃他的约，他也不改变他口中所出的一切。神是信实的，他所给我们的应许，每一句记载在圣经里的都不会突然返回，都不会改变。在箴言里面我们看到，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要认定他，他就指引你的路。神是引领我们的道路，而且他不是高高在上，他是随时陪伴在我们身边，或向左或向右，圣灵的感动会告诉我们的神。而且神真的跟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很距离很遥远，但是呢，神为了要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他，他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一个活生生有血有泪的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因我们的大祭司也就是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来到这世上，透过他短短33年的生命，活出一个完全没有犯罪、合神心意并且遵守神旨意的一个生命，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范例，一个范本。他虽然是完全的神，但是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失明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意思就是说，耶稣当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把他的神性暂时的完全交在父神的手里，他所做的他所行的一切没有一件不是来自父神的旨意，不是没有一件是他凭自己的意思凭自己的力量所做的，他都是真的是靠着父神的这个能力在行使一切父神他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就是我们的榜样，但是呢，我们可以说我没有办法像耶稣一样的完全。的确，我们不能，我们靠我们自己不能。所以呢，甚至耶稣他为了我们的不能，所以他甘心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那个罪的代价。所以最后我们看诗篇说，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很多时候我们说，哎，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要追求我们所希望的，我们似乎有一个错误的感觉说，如果我跟随了神，我的苦日子就要来了，他一定把那个最困难的最不容易的都加在我的身上。但是如果我们明白，我们认识神是爱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父，他为什么要来虐待我们呢？不是的，神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我要虐待你们，我要把那个最苦最难的加给你。不，他说你当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他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要赐给我们。那我们接下来看说，那如果我们真的认定神是值得我们跟随的，是那个唯一的道路，那跟随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什么叫做跟随？有没有比较实际上的？ OK， 那跟随含义，我相信你如果问许许多多教会里的属灵的长辈或者是牧师传道人，每个人可能可以给你很多不同的 answer， 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们今天就单就弥迦书这个经文，我们来看跟随的含义是什么。弥迦书6:8，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什么叫行公义？行公义就是我们的行为正直，我们里面以公正为判断，我们不偏袒，我们不偏私。在那个弥迦的时代，其实是一个非常腐败，以色列非常败坏的一个时代。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种官僚啊，这种政府啊，他们蔑视这些穷人或者是这些困苦人的，他们去压抑他们，甚至司法整个这个审判的这个结构都已经被腐坏了。所以没有人可以取得公义的判断，而神却告诉我们说要行公义。行公义就是我们按照神自己的律法，我们按照神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何为善，何为不合神喜悦的。而且呢，我们愿意有勇气来扶助那些弱小的，跟自己不能帮助自己的那些受压者。我们能够分辨，我们能够公正的判断，这个包括了我们不偏袒富人，就是有钱的人， 但同时我们也不偏私那些穷困的人。如果我们只是按照事情的这个状况来判断，按照神自己的标准来判断，那这个就让我想起我们这个美国的司法有一个标志，大家知道吗？就是一个女性，她拿着一个天平，然后但她的眼睛是被蒙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评论的时候呢，我们只根据事实 ，OK， 我们只而不去以外在的条件去影响这个决定。那我们这个所谓的事实呢，是谁？是圣灵教导我们的，圣灵告诉我们说神的标准是什么，而在某一个时刻的时候呢，我们去施实去了解说，哎，判断到底这个是怎么样的回事。另外，就是在你看到不公义的时候，你是否有勇气可以站出来，可以提出，可以发声？曾经这个有一个英国一个国会议员叫做 Edmund Burke， 他说过一句话，他说 "The only thing necessary for the triumph of evil is for good men to do nothing"， 意思就是说，当所有所谓正义的人、善良的人都不再有任何行为，不再付出任何行动的时候，邪恶的力量就会得胜。 OK， 所以当所有我们该要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该要站出来，该要挺身而出的时候，我们选择 沉默，我们选择事不关己，个人自扫门前雪的时候，这个时候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他的不公义、他的这些恶的势力就开始高升了。所以神告诉我们说要行公义，再来好怜悯。怜悯是神他自己的属性，在出埃及记里面他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在我们的行为当中，我们有没有显现出真的是透过我们的话语，透过我们的行动，去让别人感受到神是一个恩慈的神，是一个良善的神？可能我们会觉得说我自己好像没有很多的能力，我怎么样去好怜悯，我怎么样去给 去帮助别人呢？其实不要小看自己，很多时候我相信在每个在座的人，你们都有一个倾听的能力。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他需要倾诉的时候，或者他碰到了生命的一些难题，他需要发泄，他需要有一个出口的时候，当你带着一个真诚的心、同理的心听他的诉说，并且给他安慰、给他鼓励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怜悯。然后当我们看到身边的人有需要，无论是好像金钱方面的，或者是健康方面的，或者是他们生活上面的有一些实际需要一些实际上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行动。记得雅各书他说，我们不是只是我们的信心需要有行为，没有信心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说在我们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所信的，如果我们真的在遵行神的道、耶稣的话语的话，一定会带出行为。并不这个跟法利赛人所讲的守律法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从你内心的状态而延伸出来的自然而然的一个反应。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说，我们不要 only serve with our lips but also with our action, with our deed, 我们的行为跟我们所说的需要相称。再来，神说存谦卑的心，神抵挡骄傲的人。我们也知道撒旦是如何成为撒旦，他原本是大天使，但是他想要为神，所以呢他被打落到地上来。所以骄傲真的是很多人心里面的一个很大的敌人，包括我自己。我觉得当我们骄傲，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还算蛮谦卑的，我也不会说特别去自夸什么。但是当我们有时候神对你说话你拒绝了， 其实这就是一种骄傲。当神感动你要去做一件事，你说 no no no， 当神告诉你说你去原谅那个人，或者说你今天对另外一个人说一句什么话，你说不要，我不要，其实这个是什么？这是一种骄傲。而真正的谦卑不是说外形上面的谦卑，外表上面或者是一些外在的形式上面的谦虚叫做真的谦卑。我想在华人文化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很这个崇尚所谓谦虚的这个文化，我们叫自己的家叫寒舍，我们叫太太叫贱内，请客的时候我说这粗茶淡饭，对不对？但是这是真正的谦卑吗？我记得小时候有阿姨们叔叔们来看到我，然后就夸奖说哦，你好可爱哦。我妈妈在旁边就说没有没有啦，丑小鸭。我相信我母亲是非常爱我的，她也不认为这是丑，她也不认为我是真的丑。但是这是一种华人文化上面的一个反应，而我就记得那个丑小鸭三个字在我的脑海里就烙印下来，这个对我自己看自己的形象其实就有影响，我就认为我一直是丑小鸭。所以真的是我们要了解在神的眼里的谦卑是什么意思。其实谦卑就是一个宣告，我自己知道我所有的一切，我所有的无论是能力、财富、这个 talent、 天赋等等，我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家庭、我的工作，都是神所赐的，也都是神所给的。而我有这样的认定之后呢，我就愿意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神，那你要怎么用？因为你是主人，我只是接受者，我只是管理者，我只是一个管家的一个职分的时候，我就愿意来到神面前来询问 求问神说，那神，你要在这个东西上面怎么来使用我？你要我怎么样用我的金钱，或者用我的所拥有的一切能力，或者是我的家，我的所拥有的这些财富，我怎么样去行出你自己的旨意，去帮助你所要帮助的人？这是一种心态跟一个认知。再来，耶稣他说我柔和谦卑，我想耶稣是一个最好的谦卑的一个代表。我们看见耶稣他的态度，他跟别人的这个，就算他跟法利赛人在辩论的时候，就算他在受审判的时候，他的回答，他的态度坚定，但他从来不是高傲的。我觉得这个带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跟一些譬如说慕道友，或者是甚至存心要来挑战我们信仰的这些一些我们所相信的，要刻意来挑战的时候，我们跟他们的对话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是以基督徒的骄傲、自认为高人一等的姿态去跟他们对话，还是我们带着一颗谦卑、爱他们的心来将真理传讲出来？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些不信者的人跌倒，是因为看到了我们基督徒骄傲的姿态，他看到了说我们自认为是高人一等，因为我们有神。所以真的是谦卑是对神的谦卑顺服，是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并且我们愿意把自己敞开来让神改变， willing to be changed， 这是一个真的谦卑。当我觉得我已经都很好了，我不需要有任何的改变的时候，那个骄傲就代替了谦卑。而跟人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对人谦和，而且尽力寻求和睦在一个团体的里面，并且呢按着神给我们的信心看自己合乎中道。什么叫合乎中道？意思就是说我不把自己看得过高，我也不把自己看扁了。我记得以前有人曾经来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服事，去这个 nursery， 那时候我才刚生大女儿没多久，他就邀请我去做儿童事工的儿童部门的 deacon 执事。我那时候我就拒绝了，我就说不行不行，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去这样去升任这个职务，而且做执事。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谦卑的回答，但事实上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内心状态。我觉得我那时候我的内心状态是 Oh no， 我在家带小孩已经很累很烦了，我还要来教会去 nursery 带其他的那么多的小小孩，不不不，这不是我的工，这不是我所要做的，所以我拒绝了。这其实是一种骄傲，我认为 I'm better than that， 我比那样子的服事来得好， I'm more than that。 所以这是一种骄傲。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表面谦卑，但是实际骄傲。这个也是需要在圣灵里面我们省察自己，真正的了解到我们是否是如同神要我们的那样子，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能够勤耳来，这个把我们的耳朵打开来听听别人的建议，把看在我们看待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得进去，而不是像那些人某一开始门徒所讲的，有些人就离开了，就觉得被冒犯了，我不能被改变，我哦，你触动到我这个事情 ，no， 神，这个我不买单，所以我不在于你，我不再跟随你了。再来最后一个，他说与你的神同行。什么叫与你的神同行呢？其实就是一个枝子连于葡萄树的一个生活。就是与你的神花时间在一起，与你的神同在，认识他，了解他是什么样一位神，跟随他，爱他，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越来越认识他，越来越像他。就想我跟 Blanton 哥结婚到明年就15年，这15年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一起。我想我们是在夫妻里面除了各自的工作以外，除了他要出差或者是 我有什么事情需要离开家以外，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在一起，无论休闲活动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需要一起出场的会议或者是场合，我们都尽量一起出席。当我们越多时间 花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彼此的默契就越强。有时候我们同时讲一句话，有时候他讲开口我就把他接下去 finish his sentence。 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那样的默契，我们知道彼此的 wavelength， 我们知道彼此在想什么，我们知道彼此的这个心思意念，我们知道彼此的喜好，我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跟神能不能这样说？我知不知道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还是我每一次都需要来问神啊，这个是你喜欢的吗？当你真正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You don't need to ask anymore。 很多时候其实有些人说我需要知道神的心意。你怎么知道神的心意？你要花时间跟神在一起，你要跟神同行。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弥迦书里面他所讲的这几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可以发现到其实神在乎的是我们这个人比我们为他做什么要来得多很多。神不是在乎你为他做了什么，你今天带了几个人信主，你今天在教会做了什么样的服事，虽然说这些都非常非常好，但是神真正更在乎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而你这个人 Are you right with God? 你跟神是和好的吗？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当我们真的是跟随神了， We're serious， 我们真的是认定的认真的在跟随神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结果？我觉得在我的观察这么多年里面，我觉得有一些真的是在基督徒的生命的表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首先可以看到一个跟随神的人，他是一个感恩的人，他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会知道给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会在各样的事情上，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碰到困难，他一样能够感谢。这个不是一个很伪装的或者是很勉强的，而是一种心态，而是能够明白说神 你在各样的事上有你自己美好的旨意，你今天我所拥有的一切是来自于你，所以我可以感恩，因为我的感恩，所以我可以给。所以在感恩的同时，你是一个愿意给、愿意分享、愿意施舍的人，这是两面的。当你知道这一切不是你应得的，当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的时候，你会愿意给，因为你白白的得来，你白白的给，你不会一直在那里计较、斤斤计算，这个到底跟这个人在一起对我有没有益处，我从他身上能够得到什么。我们跳出那样的一个算计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原本不配，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就在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有罪女人的故事，我觉得耶稣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他说，他对那女人说，你许多的罪都得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了。这个故事发生在耶稣被一个法利赛人请去他家做客，进门的时候呢，后来有一个女人出现了，她是不是在被邀请的这些宾客里面，她来了就默默地到了耶稣的跟前，她就不断地流泪，她的眼泪就湿了，掉在耶稣的脚上。然后呢，她就带了一个香膏，然后把它涂在耶稣的脚上，然后还用自己的头发擦拭。就这个时候其他人看到了，特别是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家主人，心里就想说，哇，如果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他一定知道现在在擦他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她是一个罪人。圣经没有特别跟我们说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罪人，犯了什么罪，但很可能的，也许她是个妓女，或者是其他在旧约时代她是个罪人，是不被接受的。但是耶稣却说，今天我进来你家里，他对法利赛人这个西门说，今天我进来你家里，你没有按照待客之道拿水让我来洗脚，你没有跟我用亲嘴来问候，这个都是当时一个非常普遍，就是说应该有的待客之道。在这个以色列那个地方，进门因为外面大家都穿 sandal， 然后地很脏，所以呢进门这个家主人一定要这个有仆人来帮他洗脚， OK， 然后互相亲嘴，这是一个见面一个好朋友打招呼问候的方式。但这个法利赛人都没有，他请耶稣来他家里其实什么目的我们不清楚，但是绝对不是一个真心诚意的邀请耶稣想要认识他。而耶稣说，但这个女人她从她进来，她就不断用她的眼泪，用她的香膏来擦拭我的脚，还用她的头发。在那个时代，头发是女人的荣耀，代表女人的荣耀，所以她把她最宝贵的那个香膏，把她最宝贵的头发拿来擦耶稣身上最脏的地方。这是代表什么？代表她爱，她爱耶稣，她的爱慕，他知道他自己不配。所以耶稣说，那赦免他许多罪都 赦了，因为他的爱多。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罪得赦免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原本多么不足，我们多么不配，我们多么不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恩典何其多在我们的身上。而当那样的恩典，让那样的觉醒，我们知道我们感恩之后，我们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同时就产生出来。所以并不是说耶稣并不是说那个爱的少的赦免就少，不是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不是说，哎，我们今天一定要这个很多很多的爱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不是的。而是说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要以感恩的心知道我们所得的是来自于神。所以呢，我们因着这样子，我们知道我们得到许多的赦免，然后我们的爱就能够产生出来。那另外一个基督徒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表征跟记号就是喜乐。喜乐跟快乐是不一样的， 快乐非常短暂，随着外界的环境可以稍纵即逝，但是喜乐却是一个内心的状态。甚至在罗马书他说，你们在患难的时候应当欢欢喜喜。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很多人曾经跟我分享说，他们觉得跟神最靠近的时刻，其实就是在他们生命中最低谷的时刻，最困难的时刻，最孤单的时刻。所以喜乐是一个因着有神，以耶和华为乐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因为你拥有什么，而不是因为你达到了什么。再来，我们基督徒有来自神应许的平安跟安息，我们能够进入那个安息。其实我们看到世界上许许多多现在的这些状态 school shooting，动不动突然间就有疯狂的人冲进学校扫射学生、扫射老师，世界各地有许许多多的这些战乱，很多的不平安。但是为什么我们心里面还能保有那个平安，而不是惶惶度日呢？那是因为神自己的平安，耶稣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耶稣说，我赐给你的平安不是这世界给的，它是超过这一切，超过我们的状态。那安息呢？你们知道晚上能够安然睡觉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吗？有多少人失眠，甚至是身价上亿的人，他晚上不能睡，因为他有很多的担忧，有很多的思虑。所以神说，你们要极力进入安息，因为在人犯罪之后，安息不是一个 take it for granted 的，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状态，而是要你极力进入的。那神的儿女跟随者能够得到神的安息。再来盼望，我们刚刚歌里，我们诗歌里面也唱到盼望，我们所盼所望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在神他自己身上，是神所示，他本身他的属性，因着神他的信实，因着他的爱，因着他应许说我们将来要进入他的荣耀里面，我们要永远活在他的同在当中，我们知道这个盼望是可信的，所以我们可以抓着这个盼望，不论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怎么样。而最后我们看到，当我们面对磨练，我们面对管教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忍耐。我想到罗马书，他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必不致羞耻。我们因着神，因着跟随神，我们有这样的确据，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不是一句空的口号，而是当你确定你所信的盼望的时候，当你知道你所信的这个对象是什么的时候，你有这样的确据，你可以肯定斩钉截铁地说，我知道这一切都有神更大更美的旨意在里面，而且我知道 no matter what God will finish what he started， 神会完成他所开始的。所以我今天真的就是跟大家一个分享。我记得我自己是13岁的时候只身来到美国，在那之前我算是一个乖乖牌的学生，从小到大念书都没有让父母亲操过心，算是蛮自动自发的一个孩子。我算是生长，就是说我的家庭是一个基督教家庭，但是却不是一个真正敬虔的家庭，是比较是挂名基督徒，所以我们会特别的节日我们会去教堂，我们家里也有圣经，但是总是摆在书柜上面，从来没有拿下来读。我13岁出国的时候，我的父母亲继续留在台湾做他们的事业，然后我来到美国，我觉得我也是真的是很努力，然后也为自己打拼安排了一切。感谢主，我也顺利的进入了一流的学府，然后也继续的进到法学院深造， 然后毕业之后顺利的取得加拿大纽约加州的律师执照。所以我觉得，哎，我的学业完成了，我的执照拿到了，我也有开始有好的工作，那我的下一步就是我要为自己盘算，就是我的另一半，对不对？开始寻找另一半。但是呢，其实我的原生家庭里面，我父母亲的婚姻并不美满，所以我从小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role model 去了解说一个健康幸福的婚姻是怎么样子。所以当我在寻找另一半的时候，我是以非常世俗的这些标准去寻找，而且我根本就不太这个相信所谓的这个 fairy tale， 就是会有幸福美满的公主跟王子之后的幸福生活。所以呢，我找到了一个这个交往对象，很不幸的呢，之后发现他是所谓的恐怖情人。这个部分 Blanton 哥从来都没有听过，我也第一次让他知道。对，那时候呢，我其实回到台湾去工作，然后交往的这个对象呢，就是所谓的恐怖情人。什么叫恐怖情人？就是现在我们可能大家在社会上有听过的。我们交往之后，我突然发现他这个人非常控制欲非常的强，他不断的要知道我所有每一秒的行踪，我跟谁接触，我有什么朋友等等。到后来一个地步，我甚至发现他找人跟踪我，还动用关系。你知道在台湾这个是不太容易的，但是他竟然动用关系可以在我家的电话上面装窃听器。这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不是现在这个年代，现在可能比较容易。对，所以当我发现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整个人生突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震撼。而且这个人他在外面，他其实政商关系都非常好，而且他又是媒体，在媒体界也相当有影响力。所以我突然发现我好像 I'm trapped， 我好像是被困在一段关系里面，我甚至无法去结束那段关系，没有办法好像很平和的说，哎，我们分手这样子。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之下，那种恐惧跟害怕缠绕着我，我觉得说我没有不可能跟这样的一个人进入婚姻，或者是说生活一辈子。所以就在那样的状况之下，我突然就是仓皇而逃，离开台湾，我觉得有点像逃难一样的那种感觉。我就很仓促的我就离开了。离开之后，我甚至我觉得我到那个离开之后的几个月，我有时候都还会半夜做梦的时候，我会吓醒，好像说，哎，他来把我找到我在哪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在我身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跟一个创伤。然后后来我来到了洛杉矶，然后洛杉矶我就开始，因为要开始新的生活，我突然发现我那个时候已经31岁了。31岁，我到一个地方，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在身边，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工作，没有男女朋友，我看不见未来在哪里，我看不见我前面要怎么走。而且我的年纪不是像在座的各位10几20岁这样子，已经是31岁的这个年纪了。我突然觉得我的人生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我怎么会 make such a mess of my life？ 但就在那个时刻，就在那个时刻，我向神发出了一个从我心底里面的呼喊跟哭诉。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一天我在神面前大哭了一场。我第一次有那种在浪子的故事里面那个小儿子的觉悟，我突然第一次感受到说，我有一个天上的爸爸，我为什么要活得像乞丐一样跟猪在一起？我为什么走得这么可怜？我突然在那一天回转到神的面前，我对神说，神啊，我愿意从现在开始 把我一生的决定交在你手上，我不再自己做主了，我要跟随你。你要带我往哪里去，你要叫我接下来怎么走，我愿意跟随你，我把主权交给你。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I was willing， 我愿意把主权，我生命的主权从我的手上移交出去，放在神的手里。在那之后，我也有采取行动。我们说的嘛，这个行要有行动与你的信心相称，所以我开始就来找寻教会，我就来到了洛弗教会。来洛弗教会的第一天，迎新的团队就带我进入了团契，希望爱团契。在那里我认识了一群非常爱主非常好的弟兄姐妹，然后里面有我很好的多年之后我们的祷告伙伴。所以在这样之后，当我愿意把主权交给神之后，接下来的事情是超乎我 所求所想。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向神发出这样子的一个呼喊的时候，是三月的时候，三月底快要四月的时候，五月的时候我找到了住的地方，然后找到了工作。这个工作跟我一开始预期设限的工作不太一样。我本来认为依我自己的盘算，我一定要去那个国际知名大型的律师事务所，我要在那里真的是有一番风云成就，对不对？这样才不愧于我三个律师执照，然后大学法学院这样子的这个声势，这是我自己的计划。但 no， 神把我放到的不是那样的事务所，他把我带进了一个非常小型的事务所。但是我们的事务所老板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是一个很好的长者，那个时候他已经七十岁了。他带着我一路，我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学习到，从他的生命中身上学习到很多很多，不只只是在工作上面专业上面的知识，还有怎么样在一个法律的圈子里面，怎么样跟客人的这个交流对话能够有基督徒的那种样式，我在他生命中看到。然后之后五月份有了工作，有了住的地方，七月份我认识 Blanton， 十月份他向我求婚，隔年一月份我们进入礼堂。我要讲的不是说当你把你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所有事情一下迎刃而解，或者是说神的速度一下就这么快。神在每个人的生命中的计划是不一样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但我所要说的是，可能是神怜悯我，已经愿意把主权交给他的时候已经31岁了，没有太多时间，所以动作很快。但我要说的是，当我们愿意把主权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 Then you open yourself up， 你把你自己敞开，你可以来观看神要在你生命中所做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今天跟大家的最后的一个呼吁，以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说，不要只满足作为一个仅仅得救的人，只拿到一张进入天堂的门票，觉得这样就够了。不，耶稣说他来是要叫人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我们在现在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经历那个丰盛的生活，我们要进入神的丰盛，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可以不用活得这样子迷茫，这样的软弱，我们可以是得胜的。耶稣不是要我们来成为只是公主与王子，我们现在很流行说公主病，不是的，不是只是被服侍，不，神要我们来是成为得胜者，是战士，是有能力征战的，能够跟这个世界征战，能够跟这个邪恶征战。所以呢，真的就是最后的耶稣说，当你为他舍弃这世界上无论是父母儿女产业的时候，无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所以我希望能够以这段经文，今天的经文跟大家共勉励， 不是我已经得到了，跟随是一生的道路。就像我们刚刚奔跑不放弃的诗歌所说的，我们需要一生坚定的跟随主。但是随着你每一次每一次在神里面的经历，你的信心会更加的坚固，你的跟随就脚步更加的坚定。而这个跟随是我们一生都要做，直到我们再见主面。谢谢。
愿今天早晨啊，燕妮姐的信息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每个月的第一周是我们一起来领受跟主餐，跟我们的主耶稣一同坐席的时候。在现在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圣餐，让我们已经受洗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好吧，我们的同工，我们就到前面来。我现在要按着主的吩咐，与主一同坐席。圣餐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在最后的晚餐当中所设立的圣餐。现在要读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3-29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擘饼的时候，就是纪念主为我们的受洗。饭后也这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杯是主的血，当我们每次领受的时候，我们就纪念主为我们的受死。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住在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省察自己，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让我们有一点点时间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默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来默想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起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来认罪，来到神的面前说：“主，我怎么样？过去我若得罪你的，不讨你喜悦的，主，你的宝血已经洗净我